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星期一的晚上，但是我是和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亮亮到了广东白音学院，和他们的一些学生来开了一个座谈会。那这个座谈会的名字就叫做艺术与人生。其实总觉得人生是一个蛮大蛮大的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似水流年当中也一直有这样一个栏目，就叫做品味人生。其实品味人生，你说有时候人生觉得很大的一个话题，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它很具体，因为它包括了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信念，还有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为人处事的准则等等。其实关于人生，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比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戏，每个人都是戏中的演员。所以很多人更说人生也是一门艺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品味它。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懂得品味人生。
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是一个新生的 baby， 他们之间不管是哪一股的人，可能之间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他们都像是一张白纸一样。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化之后，可能生长在中国的这个小孩就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那生长在日本的小孩就会成为一个典型的日本人，生活在美国的这个小孩子呢会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是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让这些小孩子在长大之后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教育体制的不同，还有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的不同。那今天在品味人生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艾丽的这篇让孩子乞讨三天。那我们看一看，诶，是在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才会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孩子。2004年末，我到美国讲学，闲来无事的时候和美国马里兰州的朋友杰克一起去接他上幼儿园的儿子。我发现他儿子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杰克在美国属于中产阶层，孩子怎么会面有菜色？ 那小孩子神气地说，我在幼儿园里做乞丐。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够幸运呢。杰克笑着说，是啊，他是在做乞丐，这可是抽签抽出来的。我当时简直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做乞丐，孩子上的这叫什么幼儿园呢？杰克开着车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幼儿园正在搞一个为期3天的要饭课，旨在让孩子们学会珍惜粮食，同情穷人。整个幼儿园里只有少数几个孩子担任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的孩子都要去扮演穷人、乞丐和流浪汉。他们在这3天里得到的食物非常少，而且都很粗糙。这些孩子们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老师还在旁边进行解说。直到现在，美国还有100万无家可归者，而在全世界还有2亿人靠乞讨为生。杰克的儿子说，那些人真的很可怜，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感受。杰克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头说，好儿子，这次的一苦饭看来没有白吃。在我看来，虽然这种忆苦思甜对孩子来说是必要的，但还是感觉残酷了一些。要知道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正是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候，忆苦思甜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可是耽误了孩子长身体却是一辈子的大事。然而杰克却说，3天的饥饿不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损害，而一次这样的忆苦教育却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同时也会对世界的整体形势形成自己的理解。例如杰克的儿子还曾经参加过一个体验饥饿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首先进行抽签，抽到的签上面如果写着15这个数字，就意味着他可以成为占世界15%的富人，吃的饭菜会非常丰盛，还有专人服务。如果上面写着25，则意味着他是世界总人口中25%的温饱型，也就是可以吃到分量上足的米饭、少量的饺和豆子。要是抽到60，他就代表全世界60%的穷人，只能吃少许没有放油的土豆，还得耐心地排队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杰克的儿子再也不会在餐桌上挑三拣四，而且对自己的零食也分外的爱惜起来，能节省下来的就尽量的节省下来，说是要留给那些还在挨饿的穷人们。原先他可不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样的零食几乎都是吃一半扔一半。杰克在路上告诉我说，这就是与众不同的饥饿疗法，要让孩子明白生活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可是我对杰克的说法却不敢苟同，我说小孩子的世界本来就是简单的，人为的复杂化会不会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呢？杰克说，当然不会。这时候到家了，杰克下了车邀请我到家里去做客，告诉我说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每个人对孩子的生日是非常重视的，通常会请孩子的同学和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一聚，准备一些美味可口的蛋糕和各种餐点。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情形却完全不同，餐台上摆着一个大纸板，纸板上写着过个爷爷那个时代的生日。餐台上的食物显得简单而粗糙，饮料竟然也是最便宜的。杰克的爸爸坐在餐台旁，满脸笑容地看着自己的孙子，他很开心孙子竟然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那个年代的做法过一个简单而热闹的生日。 节省下来的钱自然纳入了孙子的小金库。不过与他那个年代不同的是，他的孙子把小金库里的钱全部都捐给了海啸中的灾民们。
一滴泪，茫茫的路途上，疲惫已当作默念。我的孩子，你也要不怕艰苦与风浪，不忘父母养育恩，他日人君做栋梁。重来的真英雄都有一副好心肠，重来的好儿女都为人间做榜样。我的孩子，你也要保存人心一点真，如此一代接一代，人类才会有希望。只要经得起苦和难，世上处处人情暖。只要经得起风和浪，世上处处好风光。只要经得起悲和伤，世上处处欢笑脸。献出你生命的力量，重来的真英雄都有一副好心肠，重来的好儿女都为人间做榜样。我的孩子，你也要保存人心一点真，如此一代接一代，人类才会有希望。只要经得起苦和难，世上处处人情暖。只要经得起风和浪，世上处处好风光。只要经得起悲和伤，世上处处欢笑颜。献出你生命的力量，只要经得起苦和难，世上处处人情暖。只要经得起风和浪，世上处处好风光。只要经得起悲和伤，世上处处欢笑颜。献出你生命的力量，
世纪初有一位犹太少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小提琴演奏家，所以他一有空就练琴，练得心醉神痴，走火入魔，但是却进步甚微，连父母都觉得这可怜的孩子拉得实在是太蹩脚了，完全是没有音乐的天赋，但是又怕讲出真话来会伤害少年的自尊心。有一天少年去请教一位老琴师，老琴师说，孩子，你先拉一首曲子给我听听。少年拉了帕格尼尼24首练习曲中的第三支，简直是破绽百出，令人不忍足听。一曲终了的时候，老琴师问少年说，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少年说，我想成功，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琴师又问，你快乐吗？少年回答说，我非常快乐。 老金是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对他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又何必非要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不可呢？你看，这世界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不能结果的花更加美丽，比如玫瑰花，还有郁金香，它们在阳光下开放，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快乐，这就够了。在我看来，快乐本身就是成功。老琴师的话意味深长，耐人咀嚼。少年拉小提琴已经得到了快乐，他没有音乐天赋，却想成为大师，这比骆驼要穿过绣花针的针眼还难。少年的快乐正濒临被忧伤、沮丧和烦恼合伙肢解的险境，他只有忘掉帕格尼尼，才能够保住已经到手的快乐的心情。少年听了琴师的话，深受感动。回到家后，他又思索良久，完全明白了过来。琴师教给他的是一种人生哲学，快乐胜过黄金，是世间成本最低、风险也最低的成功，却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受用。倘若舍此而别动，就很可能会陷入绝望、怅惘和郁闷的沼泽，难以自拔。少年心头的那团狂热之火从此冷了下来，他仍然常拉小提琴，但是不再受困于帕格尼尼的梦想。这位少年是谁呢？他就是日后以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名震天下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一生呢都是喜欢拉小提琴，拉得十分的蹩脚，但是却能够自得其乐。作为一个人，他同样也是成功的。所以就像那位老琴师所说的那样，快乐就是成功，这是充满了阳光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很多人追逐着名誉、功利和地位，然而有的人闷头赶路，错过了沿途的美景，只是为了尽快的抵达巅峰，因此忽略和舍弃了唾手可得的一些小快乐，结果如何呢？他可能半途而废，心灰意冷，也可能登上了峰顶，但是已经是暮色苍茫，星光暗淡，而预期的许多大的快乐无法兑现。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脸色红润，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心情愉快，他们活出了人的全部乐趣，然而在事业上却没有太大的建树，与名利双收，功成名就不怎么沾边。但是难道这样的人就是失败者吗？所谓人生苦短，为欢几何，快乐即成功，我想这不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明心见性的智慧。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把握住今生，把握住此时此刻，创造快乐，享受快乐，享受属于你的人生。
好艰苦，你不会孤独。 放声笑，可低头哭，梦想要不停追逐。我一定会陪你成功，去看看那女号彩虹，和你风雨同舟，相伴左右，想要的一定拥有。